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主内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张德仁，欢迎再次收听《真道分解》这个节目。我们知道出埃及记十五章之后呢，整个以色列已经离开了埃及，来到了旷野。在出埃及记的脉络当中，他告诉我们埋怨会引致祸患的。在新约的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一节里面更告诉我们呢，以色列百姓的故事必须成为你我生命的一种见解。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一节说，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见解，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十节前一节也说到说，你们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我们在上一回的经段当中所提到的经文，也特别提到了在出埃及记第十五章第二十六节告诉我们呢，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在这个地方，他的上文讲到了律法，讲到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所以这整段呢，是以一个医生的角度来理解律法的意义。他告诉我们，我们若是愿意遵守神的话，我们若是愿意留意这个健康的话呢，属灵生命的健康的话呢，就不会生病，并且顺服就是蒙福的一个先决条件。在这儿呢，也稍微补充一下，有一些弟兄姐妹对于在旧约圣经当中的律例啊、典章啊、律法啊、诫命啊、法度，常常觉得诶，这几个希伯来文似乎是不一样，到底是不是有不同的意涵呢？其实呢，我们不用在这些字上面大做文章啊，因为在旧约圣经当中，其实在以色列的观念里面呢，他们并没有把诫命、律例、典章分得那么清楚啊，所以这几个包括法度啊、诫命啊、律例啊、典章啊，这四个字不需要去做刻意的区分的意义。我们今天就要继续来看，从十七章的第一节一直到第十八章的二十七节。在这里呢，十七章的一到七节会有提出来，整个以色列百姓他们再一次的发怨言，他们在腓立定那个地方没有水喝，于是他们又重蹈覆辙，又发出怨言来。而摩西就击打磐石得水，而这整个事件呢，在新约很特别，是以基督论的角度来理解的。待会儿呢，我们会来谈这段经文，以及十七章的八到十六节，是以色列百姓他们过了芦苇海之后，他们第一会儿遇到这个外在的敌人，那就是亚玛利人。他们在这个战场当中到底学到了什么呢？以及一个内在的问题在十八章开始出现了，就是呢，摩西他需要别人去分担他那个在领导上面的责任，他的肩膀所扛的责任实在是人所难以去承受的。于是十八章会告诉我们，摩西将与他的岳父叶特罗团聚，而在这个团聚之乐当中呢，叶特罗也发现到了摩西他的危机，以至于就提出了一些策略，帮助摩西去分担他领导上面的责任。到底在教会里面应不应该有所谓的行政管理这样的一个概念纳入到教会里面来呢？有人就会以为说，摩西不应该接受叶特罗的献策，他必须全心的来倚靠神。到底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段经文呢？还有在教会里面领导的一种基础，究竟是该使用这种摩西式的领导，还是一种其他的方式呢？这都是我们今天后来谈的一些主要的问题。我们先休息一下，也请您把圣经翻到出埃及记第十七章，待会儿我们就要一段一段的来看这儿的经文。
圣经的真理经得起时代的挑战，圣经的真理提得起生命的重担，圣经的真理胜得过岁月的苦难。现在就让张德仁与你一起研读圣经，把握真理。
好，首先呢，我们就先来看出埃及记第十七章的一到七节。第一节说，以色列全会众都遵耶和华的吩咐，按着战口从寻的旷野往前行，在腓力定安营，百姓没有水喝。第二节，所以与摩西争闹说，这地方又重到之前的复册。如果你还熟悉经文的话呢，我们可以翻到前面第十五章的地方，十五章第二十三节呢，到了马拉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水苦，所以那地名叫马拉。二十四节，百姓的第一个反应呢，就向摩西发怨言。同样到十七章，到寻的旷野，在利非定安营，结果百姓还是没有水喝，他们没有从过去的经验学到一个教训，反倒再一次在第二节一样用一种人性本能式的反射的与摩西争闹。而经文继续告诉我们，这个与摩西争闹的行动呢，这个行动是试探耶和华。我们在上一回也提到，面对神的仆人的时候，有的时候向神的仆人发怨言，其实呢，在十六章的第八节也告诉我们，我们乃是向耶和华发怨言。同样在这里呢，告诉我们他们与摩西争闹，但其实他们所做的事情是在试探耶和华。在这里呢，表面上好像百姓跟摩西争闹，埋怨摩西使他们陷入到困境里面，并且这些百姓也向摩西要水喝。但是摩西这里呢，很清楚地反问他们说，为什么要跟我争闹呢？他向百姓清楚地说明，他们如此的争闹是针对神的。你会发现我们对人的态度呢，这关联着我们对神的态度。所以有一些基督徒呢是很出世的，你知道吗？比方说他可以很敬虔的敬拜神，可是跟人没有发生任何的关系，甚至于呢在与人应对的过程里面很不得体。但经文却告诉我们，你与人的态度其实不是表面的跟人的态度而已，是跟神有关系的。第三节说，百姓在那里甚渴要喝水，就向摩西发怨言说，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第四节，摩西就呼求耶和华说，我向着百姓怎样行呢？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第五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第六节说，我必在河列的磐石，河列呢就是西乃山的另外一个的名字，必在河列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当然接着说，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眼前这样行。第七节，他给那地方起名叫玛撒，就是试探的意思，又叫米利巴，就是争斗的意思。因以色列人争闹，又因他们试探耶和华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在这个段落当中呢，特别是在第十七章第六节的地方，这个击打磐石呢，保罗在新约中的保罗就从基督论来理解这段经文。因为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四节说呢，那个磐石就是基督，所以预表着基督的受苦啊。我们来看第十章，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四节，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四节说，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所以在这儿呢，也看到这个击打磐石就有它救赎的意义以及受苦的意涵在当中出现了。第八节呢，一直到第十六节是提到以色列百姓他们第一回遇到一个外在的敌人，就是亚玛利人。而在这儿的经文呢，也会第一次在第九节呢，约书亚这个名字就会出现了。我们知道约书亚呢，是将来摩西临终前按手在他身上，他成了摩西的接棒人。这场战争相当的重要，也对以色列百姓有相当深远的影响。第八节呢，我们来看，那时亚玛利人来在腓力定和以色列人征战。第九节，摩西对约书亚，第一次出现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 第十节说，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和亚玛利人征战。摩西、亚伦和户尔，这地方呢，户尔这名字呢第一次出现呢，当然他和亚伦呢，将要扶起摩西的手，直到以色列人击败亚玛利人呢。根据犹太的历史学家约瑟夫的记载呢，户尔是摩西姐姐米利安的丈夫啊。所以如果犹太的传统观念的话呢，他们会认为摩西叫户尔的话，就要叫他什么呢？叫他姐夫啊。好，第十七章第十一节说，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十二节，但摩西的手发沉，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以下，他就坐在上面。亚伦与户尔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他的手就稳住，直到日落的时候。十三节说，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利王和他的百姓。十四节说，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十五节说，摩西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尼西。小字说呢，就是耶和华是我旌旗的意思。十六节说，又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其实呢，旌旗呢，在希伯来文原文的意思呢，就是高举的，或是放在眼睛看的地方，眼睛看得到的地方，这种意思。比方说军队在行军的时候呢，通常军队的军旗哈，这个旌旗呢，都会在最前面的部分，好像成为一个引导，成为一个集中点。所以在这儿呢，这耶和华尼西似乎也在说明了，耶和华是以色列征战的时候唯一所注目的那个焦点，那个旗帜。他们只要跟随着耶和华，他们只要顺服耶和华，他们就可以得着胜利。而在这场战争当中呢，摩西的这个举手也是相当具有一种属灵的指标的意义。因为一般来讲，最常见的解释就是把这个举手当作是一种祷告，而垂手呢，手下垂下来表示的是停止祷告。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山下有生死之战，可是在山上呢，其实是属灵生命的战争。当摩西他何时举手，他何时祷告仰望神的时候呢，以色列百姓就得胜。当他何时垂手的时候，停止祷告，亚玛利人就得胜。这让我们去学习在属灵生命当中看重那个祷告啊。在赵庸基牧师呢，他是韩国可是全世界最大的教会，他有70万的会友，70万人呢。而当有人去问赵庸基牧师呢，他到底整个教会复兴的原因是在什么地方？赵庸基牧师常常会带领着这些参观教会的一些同工呢，到他们教会的地下室去看。赵牧师说，你看我的地下室，这就是我教会复兴的发电厂。什么发电厂呢？其实不是真正的一种发电厂啊，而是有一群人在教会的地下室为着教会守望祷告。从礼拜一到礼拜天，不断的、陆陆续续的、连续的，都有人为着教会用祷告来守望。这种不断的祷告，表达出不断对神的信心的仰望。而这也是你我今天所需要去学习的。穆迪是伟大的布道家，他说呢，他没有一次祷告超过五分钟。换句话说，他的祷告很短。可是他又说了一句话说，但是他没有五分钟不祷告。换句话说，他一生当中他都是一个祷告的人。当然我不是说祷告一定要是重视那种形式，把眼睛闭起来然后跪在那里，不是的。目的他是成为一个祷告的人，他凡事都将他的需要、他的决定都交托在上帝的面前，都用神的话语来评估，去做一些决定，去活出他基督馨香之气，去过他在地上的生活。那么又有一个问题出现了，在这儿呢，我们看到摩西他需要亚伦跟户尔他的姐夫的协助。我们看到摩西也是人，他也有人的软弱，他体力也很有限，他手也会发酸，他不能够长久举手来征战，于是他需要亚伦、需要户尔来托住他，成为他的左右的支持者。我们可以看到，
任何一个伟大的领袖，他虽然有神的同在，可是也不能够缺少那个得力的助手。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在教会里面那个同工配搭的重要就在这里看出来。没有人可以像一个独行侠一样，不需要其他人的支援，不需要其他人的配搭，不需要其他人一起来扶持。我们看到在哥林多前书第12章的12到26节那里也提到，我们同工之间在教会论里面，在教会当中，我们要彼此尊重，我们要互相欣赏，我们要肢体彼此来相顾。甚至于我们在弗类福音当中看到，当主耶稣他差派门徒出去的时候，是两个人一组的。为什么？不是一个一个出去的，而是两个人一组的。他们需要彼此相顾，他们需要彼此尊重，他们需要互相欣赏，他们需要互相的扶持。如果连摩西这样的一个伟大的领袖，他都需要亚伦、户尔来帮助他、扶持他、协助他，身为今日基督徒甚至于教会头羊的你我，岂不更需要谦卑俯伏下来说，主啊，并且告诉弟兄姐妹说，我需要与你配搭，我需要你的配搭，我需要你的扶持，我需要你的协助。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呢，我们再来看第18章的第一节到第27节。
你越靠近真理，你就越发现它的丰富。你越认识真理，你就越享受它所赐的礼物。这一刻，就让张德仁和你一起继续探索圣经的真理，发现生命的祝福。
好，接下来我们要来看18章的1到9节，摩西跟叶特罗他的岳父呢重聚啊。18章第一节说，摩西的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听见神为摩西和神的百姓以色列所行的一切事，就是耶和华将以色列从埃及领出来的事。第二节，便带着摩西的妻子希波拉，就是摩西从前打发回去的。第三节说，又带着希波拉的两个儿子，一个名叫格顺，因为摩西说，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一个名叫以利以谢，因为他说，我父亲的神帮助了我，救我脱离法老的刀。第五节，摩西的岳父叶特罗带着摩西的妻子和两个儿子来到神的山，就是摩西在旷野安营的地方。第六节，他对摩西说，我是你岳父叶特罗，带着你的妻子和两个儿子来到你这里。第七节说，摩西迎接他的岳父，向他下拜，与他亲嘴，彼此问安呢。在当时呢，这种亲嘴这里迎接岳父呢，是近东一带地方他们的一种礼仪啊。然后都进了帐篷。第八节，摩西将耶和华为以色列的缘故向法老和埃及人所行的一切事，以及路上所遭遇的一切艰难，并耶和华怎样搭救他们，都述说给他岳父听。第九节，叶特罗因耶和华带以色列的一切好处，就是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便甚欢喜啊。这变身欢喜的原文是大大惊奇的意思哈。第十节，耶特罗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救了你们脱离埃及人和法老的手，将这百姓从埃及人的手下救出来。十一节说，我现今在埃及人向这百姓发狂傲的事上得知，耶和华比万神都大。十二节，摩西的岳父叶特罗把燔祭和平安祭献给神，亚伦和以色列的众长老都来了，与摩西的岳父在神面前吃饭。在这儿呢，张德仁要稍微补充一下，这个第一节说，摩西的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啊，就许多旧约学者去做争论，说到底这个米甸祭司他是敬拜耶和华独一真神呢，还是敬拜别神呢？当然有的学者从第九节变甚欢喜呢，就是大大的惊奇，很惊讶，好像就认定说叶特罗是一个初信者，所以他米甸祭司的身份呢应该是敬拜其他的神，一直到后面呢第十节以后他才归正了。
然而第十二节又让我们明白，摩西的岳父耶特罗把燔祭和平安祭献给神。如果他是一个敬拜外邦的神，他如何明白在敬拜当中所谓献祭的事情？我们首先要来看的米甸呢，我们知道米甸呢是亚伯拉罕后来娶的妻子基土拉的儿子，所以就有学者说在米甸里面极有可能是有一些敬拜耶和华的人呢。如此推论的话，如果叶特罗他是一个敬拜耶和华的人，有可能摩西他一些信仰的观念是从他岳父那里来帮助他认识神的。当然如果不是的话呢，就是他是在18章出埃及记18章这个地方呢他才归正的。可是我想说不影响经文的信息啊，只是把这两种的立场都告诉收音机旁的弟兄姐妹。好，到了13节开始呢，叶特罗就看到摩西他从早忙到晚都是在审判百姓呢，好像是一种司法的工作哈。在古代其实常常这种行政跟司法是集中在一起的，所以事实上呢，摩西他的工作就身兼了这种祭司跟先知的工作。摩西把神的律例啊法度去教训百姓，然后摩西呢也身兼数职啊，比方说审判的工作、司法的工作，所以他会有一些疲惫的感觉。而叶特罗呢也从旁看到了这种现象，于是乎呢叶特罗就向摩西建议要从12个支派当中选出贤能的人去分担重任，而这种分工分层的策略呢就可以减轻摩西的担子，也使得事情容易的办下去，也促成了这种合作合一团结的一种精神，并且就展现出这种同工配搭的重要。24节说呢，摩西就听从他岳父的话，按着他所说的去行了。在这里呢当然有两种的一种角度的切入，有一种角度就是说呢，你看所谓的中国人说满招损谦受益，摩西呢他虽然是一个伟大的领袖，可是他很谦卑，他很谦虚，而且有智慧，愿意接受长辈的教导。可是又有的解经的学者说，摩西在这里不应该接受叶特罗的建议的，因为一直到了民数记第11章16节跟25节那个地方，神才亲自启示出这种可以分担的这种同工配搭的分工的这种策略。我想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德仁就不把这个18章13节到第27节一节一节的来读啊。话虽如此呢，可是我们严格去看第18章13节到第27节，我们找不到啊，实在是找不到摩西他听了他岳父的话，然后也去做，然后圣经对这样的一个事情有任何的指责，我们看不出来。可是我们还是语带保留，因为真的有可能到了民数记11章16到25节的时候，神才亲自启示出可以这么做，可是呢摩西急了点就听了叶特罗的献策。可是回归到教会的领导的概念当中，究竟是必须要采用摩西式的领导呢，还是所谓有其他的领导的方式？我想在新约当中呢就告诉我们，在教会里面恐怕不是那种摩西式的领导。在神学上面呢，就新约的教义的归纳来讲，在教会论里面称之为所谓的复数领导。复数领导就是单数，复数就是多的意思，多数领导。怎么说呢？在彼得前书第五章，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五章第一节说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所以可以从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一节看到，在那个教会里面呢，是有许多在领导阶层当中有许多长老哦。再来看提多书第一章第五节，在提多书第一章第五节，提多书第一章第五节说，我从前留你在克里特，是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齐了，又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怎么样设立长老。这个长老呢是一个复数的一个名词啊，换句话说在这里也看到了保罗他的一个提醒，在教会观里面必须在教会的领导阶层当中设置一个复数的一个领导群呢。还有使徒行传第14章第23节，使徒行传第14章第23节， 使徒行传第十四章第23节说，二人在各教会中选立了长老，又进食祷告，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在这里呢，那个长老那个字呢 ,presbyterus 那个字是一个复数的字。换句话说呢，在这里也是强调了在教会里面那个复数的领导，那个多数的领导。因此在新约当中所建立的教会观，它不是一个摩西式的，一个一言堂式的，一个是独揽大权式的一个领导的方式。反倒在这个教会领导的概念当中呢，是一个多数领导。在这里呢，我不是说在教会里面不应该要有主任牧师，不应该要有一个专门负责教会的那一个人。我的意思是说，恐怕他不是一种独裁式的，一种摩西式的领导，他需要有许多的长老，需要许多领导阶层的同工帮助他，一起开会，一起来寻求，一起来同心，彼此来配搭。而这种多数的领导才是一种圣经观的领导。此外，最后我所要提的是叶特罗的建议。叶特罗建议呢，一些选出这一些配搭领袖的一些资格，究竟有哪一些方面呢？我想也是值得你我来参考的。首先，我们来看呢，第18章的21节。21节说，并要从百姓中拣选有才能的人。这才能的人呢，在原文当中呢，是一种具有军人风范的那个意思。后来呢，这个希伯来文这个文字就被衍生具有一种正直啊，很真诚的这种意思。同样的字呢，在箴言的第12章第4节就被形容是家庭主妇啊，就是翻译成那个才德那个字。所以表达出来在这里，他所强调的不是一种在智力上面的一种条件，智商多少啊，反倒是一种道德上面的，反倒是重视这种品格上面的。所以在这儿呢，叶特罗建议，如果包括这个品格、道德、有才能的人的话呢，还有三个条件，就是下文所说的，就是敬畏神，这是一个；再来是诚实无妄，这是一个；再来是恨不义之财的人。当然呢，你也可以配合在《使徒行传》第6章的地方所提到一些行政的人才的一些条件呢，比方说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都可以提供你我做一个思考。